我是 Gary。今天我们读的是《富爸爸二十一世纪的生意学》，今天读的是第五章《创业者的心态》。
好，大学毕业以后，为了能成为一名接受过培训和教育企业家，我来到一所传统的商学院攻读 MBA 学位。但仅仅九个月后，我就离开了这所学校。显然，离开的时候，我并没有拿到 MBA 学位。而现在呢，许多商学院都邀请我去给学生做创业方面的讲座，这不是颇有讽刺意味吗？我讲座上，学生们常常问我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找到了投资人，并筹到黄金的资金的？我很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问这些，因为当年我放弃一份稳定的工作，开始自己创业时，我也被这些问题折磨过，当时我身无分文，也没有人愿意给我投资，大型风险投资公司也不会主动找上门来。那我是怎样回答这些学生的呢？我告诉他们，你去做就行了，因为你必须去做，如果你不做，你就要失业。今天，即便我已经拥有足够的资金，但我每天所做的事情还是集资。对于创业者来说，没什么事情比筹集资金更重要。我们主要是通过三类人集资：顾客、投资人和员工。作为创业者，你的工作就是让顾客买你的产品。如果你能让顾客出钱买你的产品，投资人就愿意为你投入大量的资金。如果你还有员工的话，你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生产产品，而且他们为你带来的利润一定要高于他们的工资的十倍。如果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很难在行业内生存下来。而如果你连生存下来都有问题，你也没有必要去集资了。
这并不是大多数攻读 MBA 学位的学生想听到的答案。因为大多数人想得到的是一种神奇的公式，一个秘密的配方，一个让他们马上成为百万富翁的商业规划方案。甚至这也不是商学院教师们想听到的答案，因为当我说到这些时，我注意到他们的表情很不自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虽然他们要学生如何创业，但他们自己大多数不是创业者。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的迷恋教师这份稳定的工作呢？并且还想获得终身教师职位。我并不是想说你们需要筹集金资，相反的，根据我在这本书中与你们分享的这种生活模式，你们在创业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集资，因为这项工作早有人为你们完成。你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建构自己的直销网络。我想说的是，创造者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能让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想要成为一名创业者，你需要从乘客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公车前面，坐到驾驶员的位置，然后开始你的人生的这辆车。
是的。那下面创业者需要哪些
数
字？创业者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有许多创业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如理查德、布兰森、唐纳德、特朗普、奥普拉、温福瑞、史蒂夫、乔布斯、鲁伯特、默多克和泰德、特纳等。但其实还有许多更有钱的创业者是你我都不知道的，因为他们远离媒体，安静地过着他们富足的生活。我经常听到人们疑惑地问道，创业者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有人认为，只有特殊的人或者在某种魔力的作用下才能成为 创业者。而在我看来，成为一名创业者并不是什么神乎其神的事情，你只要行动起来就行了。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些例子。在我家附近有个青少年办了一个专门提供为别人照顾小孩这一服务的小企业，他把自己的初中同学都找来帮他工作，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另一个小男孩放学后会做一些零活，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孩子们往往出生牛犊不怕虎，相比之下成人们在这方面就显得畏首畏尾多了。现在成千上万的人都梦想辞掉自己的工作去创业，去开办自己的企业，但问题是这个想法永远只是一个梦想而已。为什么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发型设计师，他拥有一双让女人变得无比美丽的神奇的手。多年来他一直声称要开一家自己的发廊，他的设计倒是很宏伟，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他还在人家家那个发廊里打工，别人家经常受老板的气。而另一个朋友的妻子则厌倦了当空姐，两年前就辞掉了工作，来到了学校学习发型设计。就在一个月前，他的发廊隆重开业了。由于发廊的档次很高，许多优秀的发型师就被吸引过来。当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听说了这件事后，他说道，他怎么可能开发廊，他根本就没有天赋，也没有像我一样在纽约接受过专业培训，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我敢保证他的发廊一年内就会倒闭。
也许一年内发廊的确会倒闭，因为资料显示有 90% 的新公司无法安全度过最初的5年，但另一方面他也有可能会成功，因为他选择了去尝试，懂得勇气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发现培养自己的才能，并用自己的才能为这个世界上贡献，这是一件很急需勇气的事情。在美国，那些买彩票中了300万的人以上大奖的人，有 80% 人都会在3年内破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金钱本身并不能让你变得富有，而这些人的银行账户也许会多了几个零，但如果他们不改变自己的心态，仅仅凭着借由这些数字无法真正的变富有。你的想法没有边界，能够局限你的只有你自己对自己的怀疑。难得在阿特拉斯《重重间》一书中写道，财富是人类思考能力的产品，所以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让你的生活改变，我将为你介绍即将让你思维飞扬又能让你财源滚滚的方式。
这一章是的，心态很重要，是这样子的。创业者的心态最大特点，他们能看着把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对，有很多人是他根本就不专业，但是他想去做也有可能，在别人眼里说，哎，你不是这个专业的，你怎么可能，我都不能成功，你怎么会能成功？但是人家有勇气去尝试，其实每走一步出来的，你可能当下你没有得到什么感觉啊，可能还赔了，过后之后你也会有说，就要有勇气。有的人梦想一直不去尝试，那等于没有。我觉得这个心态跟很重要，对不对？然后创业者就要有这个素质，你敢去尝试。
那我觉得他刚刚前面讲到这个第五章讲到心态，他原本在 MBA 读这个学位，那读了几个月之后呢就没有读了，那过了几年之后，那学校邀请他回去然后做分享，那同学呢学生们呢都很希望可以听到一个公式说你怎么致富的你怎么变有钱的这样子。对，那其实他讲到的东西其实学生并不是可能认同啊，或者说还没到那个思维吧，这样子。对，
都还没到。对，刚想这么说。对，
是。对，那我觉得他讲到创业者来说的话，就是说我是创业者，那我怎么样让我的顾客可以让我的或让我的朋友等等的可以喜欢我的产品，然后呢可以把我的产品卖出去。那如果自己还有员工的话，也就是说我怎么去生产我的这个产品。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利润啊或是这些等等的都要去抓。抓的会比较要抓的很清楚。才不会赔钱。
创业者的心态。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创业者他的创业者他需要的特质。其实很多人会问说诶为什么那么成功，或者创业者想要创业，那这些创业者有什么样特质吗？还是这些人都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等等的。其实他罗伯特他讲到说其实这些都并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他说到最重要的是只要你行动起来，应该说动起来。你动起来之后呢就开始往前走，那这些东西我觉得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或一些的障碍，那我觉得也没关系。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要一一的去克服，一一的去突破。对。那其实很多人他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故事啊，就像刚刚讲到了，很多人想要为自己创业，可能为自己开店之类的。他讲到他的朋友开美发店的，那的确是没有错，因为很多人就像我个同学，我那个同学他对吃的很有兴趣，然后很会煮，但是这十几年来我看到他之前那时候遇到他，他说他想开店开一家店。但是每当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到他顾虑的比较多。可能环境，那有可能是资金也是没有错。对，然后即使资金到位了，然后又看到环境这样子就不敢往前，就是怕会失败，就是会害怕担心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说当你在害怕，当你在考虑，当你在犹豫的时候，其实别人已经在踏出那一步了，即使那一步有可能会失败。
对，
有可能会倒闭干嘛的，我觉得钱有可能就是这样子挥之不去，就回不来了也有可能。但我觉得说这些钱当中呢，我觉得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些经验
经验。是的。
而是我可能在接下来的十年或是保守十年二十年买不到的。
对，是的。
对，那我觉得在于公司或是店里倒闭还是怎么样，觉得很惭愧很羞愧，可是我觉得看到另外一面是说这个东西而是你的学习，而是你的经历。那这个学习跟经历呢可以带给你一些什么的启发，带给你人生有什么样不一样，带给你有什么样的未来，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突破，学到些什么。
对未来都是有用的。
对，
我觉得是这样。你现在经历是挫折或者是失败创业这些经历未来都会用得上。
没错。
所以呢不会白活，就怕你不敢去行动，整天在想。对不对？那你没有经验。对，这个就是想象。
没错。所以呢罗伯特清崎呢，我相信他，我像目前看起来呢他也蛮鼓励去创业的，蛮鼓励去往前走。不用去害怕。这样子。对，当然会失败没有错，以大数据来说的话，很多都是在五年内，撑不到五年就关了干嘛的，钱可能就这样没了。
我们家现在我住的这个环境当中，这条街全是两边都是卖吃的，常常就是装修的很漂亮，结果回来看怎么
又变了
又变另一个老板了，又重新装修了。
是，
就很多人他就是一直想找创业的机会，
创业的机会
要。对，那时候装修很漂亮，就是信心很足，结果都是这样子的。
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一段啊，你长大后想成为怎样的人？
小时候我的穷爸爸经常告诉我， 好好上学，取得好名次，这样我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为我设计的是一条通往理想线的道路。我的母亲则总是要求我成为医生或者律师，她说这样的话你就能靠自己的专业养活自己。她为我设计的是一条通往 S 象限的道路。我的富爸爸则教导我，如果我长大想成为有钱的人，有钱人的话，我就应该去做企业家或者的投资者。他为我设计的是一条通往 B 象限或 I 象限和 I 象限的道路。当我从越南战场上回来以后，我所面临的就是对这三条道路进行选择的问题。现在你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自己创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重拾自己的尊严，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原因。这个世界充满了仗势欺人之辈或世俗小人，不管这些人是你的老板、经理，还是你的邻居或者是朋友，我猜你早就不想让他们继续对你指手画脚，怨指气使下去了。你迫切的需要掌握自己的生活，你迫切的需要拥有忽视这些人的存在的勇气，你迫切的需要思考与行动的自由。
好，莎拉第四的心态。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你现在到底生活在哪个象限？你现在大概已经认识到从一个象限到另一个象限的意味着什么。不同象限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不同的生活模式，更是不同的是对待生活的态度。对，我们在讨论创业，但同时我又不是在谈论创业，这只是创业的另一种外在的表现。就像一位马车夫坐在玛莎拉蒂跑车的驾驶座位并不能代表他是能成为一位赛车手一样，要成为赛车手，他必须要先经过接受专业的培训、技能的训练。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有赛车手的心态。在理财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必须拥有创业者的心态。创业者的心态最为本质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命运由自己决定。你要让创业成为现实，抱怨他人或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这并不是说你要像我当年那样从零开始。21世纪的生意模式最大好处就是所有的基础工作别人都已经帮你做好了，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有经验的人给你指点一下。但你要知道，既然你可以做，任何一个想创业成为现实的人也可以做，所以你一定要拥有创业者的心态。如果你没有一个心态的话，不管你的生意模式有多好，或你的指导老师有多优秀，你的企业会不复难移。我在本书第二部分要介绍的生意模式就是那一辆玛莎拉蒂跑车，你就是他的驾驶员。最终成功与否能取决于你做好准备的发动这辆跑车吗？你具备驾驶他的条件了吗？
对，心态真的是是要有了这个创业的心态，自己的命运由自己决定。就是你周边的环境资源再好，但是你如果心态不到位的话，那也是没办法去做不顺的，对不对？
是，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创业来说，他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创业来说嘛，就是要收拾好自己的尊严。就是那个面子吧。对。因为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也许我在刚开始我要创业之前呢，我可能要筹备资金，我可能要找合伙人，我可能要就是低声下气，就是 比较低声下气的，可能去找人合作之类的，有可能。对，那我觉得说在于或者说不管于前面中期或后期，那像中期来说有可能是跟自己的员工或是跟客户的等等，我觉得都一样。我觉得这个尊严来说的话，我觉得并不是说这么的看重，要这么的看重。
我觉得如果心态到位的话，那些都不算什么了。
哦，对，
什么尊严是，你主要是心态你对了。哎，我就是那些都不重要了，那他还觉得，你说对不
对？
对，
因为你心态包含了很多。因为当我心态正确、心态对了之后，我在做
就好像小朋友，你看那个小朋友，他跟妈妈要求，妈妈说不行，不可以。但他还是最终目的是达到了，他就会用想尽各种办法，各种办法，对，不怕拒绝，那都不重要，他就是想要得到那个饼干。
对，
我就要知道，妈妈说十次他还是要，他就是想要创业成功，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说如果心态摆正的话，真的我还蛮羡慕那些想法少的人，他就一个继续走下去的那样的，不要那么多顾虑。就说这个在强调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做创业，就是心态先把它调整好，那你身边的任何一个都是你的资源。
没错，
你的眼睛里看到的东西都是可以利用的，任何环境都可以让你利用起来，可以给你用。
没有错，是的。所以我觉得说心态呢大于一切，只要有正确的心态，所以当中间呢遇到一些小困难啊、小问题啊、小障碍干嘛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太大问题。
他所以这个书上这样写的，就是我们的个人的这个就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对吧？
对。 OK， 好，那我们的这个呢第五章节呢就目前第五章呢就到这边。第五章呢就讲到创业者的心态，我们要具备哪些心态。对，那再来呢第六章的话呢，下一次第六章呢就是讲到控制自己的收入来源，怎么去控制我自己的收入，怎么去了解我自己的收入。对，好，那我们今天的有声书呢就到这边哦。 OK，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